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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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西方戒引阿弥陀佛。
南无正法马明菩萨。
南无相法轮树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昨天讲这个性根啊，有六个意义啊，后面还是讲性根。性根啊，性根啊，大乘起性论啊，大乘起性啊，叫性根啊。性根有二义，能持义、深厚义。什么叫能持义呢？持啊，为能持自分不实，于之树草木啊，根人必合骨。也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性呢啊，就像在树一样啊，有了根，它必然就会活。能持，也就是说本分不会死掉啊，保证自己啊能够存活下来。第二种，生后裔，生后裔就是后力啊，啊，后力就是说这个性根具足，能保证啊保持着啊，这个马上就会啊生起来后法啊，为圣求善啊，为圣境善求，保持自己本分不会死掉，在圣境再往上起求法，性即成就。也就是说，有了性以后，有了性以后的话，你才有三贤位啊，是地位啊。有个性根没有的话，三贤四地就统统失掉了。那所有三贤四地啊，等觉妙觉，都以四性为根本了。四性就是佛性啊，就是说有了佛性，这个性以后啊、那我们所做功德啊，这个信仰啊才会能延续下去啊，不然的话啊，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最终会失去兴趣啊，没有意义啊。从旧经来讲的话，因为佛性不是你信不信以后才有的，它一定是有的。为什么做恶事有恶报，做善有善报呢？善报恶报是乃至于性，就是乃至于佛性。如果没有佛性，就不存在因果了，就是不管你信他不信他，他都存在。但是你在信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这个力量出来，可以求三贤或者说在正日师地说他就有三求的这种信心出来。如果没有信的话，就人死后就没有了这种概念，会导致于呢他所做的恶法可能会造地狱，或者是断剑也会到地狱的啊。他第三贤四谛他再也不感兴趣，为什么？人死了就没有了啊，他这个观点呢，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堕啊。所以有了信以后，你才做事情才有力量，就是说我出家，因为有佛性我出家才有意义，因为有佛性求这个三贤四谛才会真善啊。然后回向功德啊，就是说如果没有信位的话，我们做佛事都没有意义了，是吧？做善事都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有了佛性的这个信，有了菩提心，有了这个信以后，有了那么说做一切事情呢就会有根啊。实际上社会上讲叫道都有根，社会的道都是没有根本的，靠发力控制的，靠枪杆控制的，就是做善事。不做善事的话违背国家的法律，就把你抓起来关进牢房，或者说严重的过失就把你枪毙掉。他就是说无神论嘛，就是说靠法律来控制着。所以呢，社会的道德的话只有显得看得见的我们可以抓得到，但是呢背后混流的这些恶业呢我们就没办法抓了。所以人现在培养出来的人的话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就很明显。因为没有因果概念，我干嘛做好事呢？是吧？所以他这个没有根呢，是吧？那说有了信以后， 因为复信它就是我们的根本了，所以呢它是主是行是回向乃至于是地啊，自然会增长，就像有了根以后啊，花枝叶果自然就会出啊，这一性很重要。说性根是料脸有四种，一个呢有性无根啊，就是说为随他而言性，就有性，它也是有性的，是随他而性，但是没有根啊，随他而性，就比那比例来讲啊，这个有因果，它也随着跟哎有因果，其实它内心就是没有的，就是没有，它这个随他而性，但是没有根，没有根，哎就没有这个复性的概念，它这个你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你种瓜得瓜，我感觉到这个就是有性无根的，就是说你好好上学你就可以考上大学，就是而是说这个有人他不好好上学他也可以考上大学，因为这个心是个表面上的一种心，这个不能够彻底的让别人家幸福，这种心的话都是随他而行，你比例来讲勤劳肯定能致富，但是有人老不幸挖地挖了一辈子他也富不了，就是他没有技巧，是的，就是说怎么显得没有因呢，就是不是说你勤劳就可以致富的，满心想念就能成佛，就是你拼命的拜佛就可以成佛，结果拜了一辈子也成不了佛，打妄想啊，就是说这个有一部叫鱼就是鱼吃的经呢，他就是说这个看到人家，就是说他修神通了，看人家那个瓦匠城屋子上跳上跳下子好自在，他我也想继续，就是他能交给我30万块钱我给你教会啊，然后呢他开始学，钱也交了，非常虔诚地跟他学，他说从这个砖头上，他说从这个凳上往下跳，跳一段时间从这个墙上往下跳，再往上跳，最后面被打死了，30块钱也出了，但是呢自己也死掉了啊，然后呢这个你说他不虔诚吗，他出了30万为了去修这个，结果呢还在上面打死了，你说他不虔诚吗，为什么那么虔诚成不了佛呢，还有一个人他为了驼背是吧，他驼背，他看见那个做木匠的人呢把他树给砍枝了，他说这个树都能砍枝，那我的驼背也能砍的枝啊，他说这不行啊，我不敢砍，就是砍就砍死了，他说我相信你，你一定能砍得到，我给你多少钱，我给你20万块钱，他说可以啊，给你扣20万块钱，就是他你说他给了20万块钱 是不是很虔诚，但是呢一斧子砍下去就把砍死了，也就是说这种做法就是钱也出了力气也出了，但是呢自己命也丢了，两个人一起堕了火坑里面去，也就是说不是说你出了很大的力你就能够成佛，而是要有智慧，就是没有智慧出再大的力也没有用，所以大家不要相信自己要某一种行为，一定要相信智慧，没有智慧是成不了佛，所以说有性无根，它没有根本就没有般若，没有大乘的思想，就是没有智慧嘛。四根非性呢，四根非性啊，于净根、念根、定根、慧根呢啊，就是说这个四根非性，就是说这个除了性根啊，剩下的四根啊，剩下的性根就是说净根、念根、定根、慧根，上面四种是根，但不是性根，没有性根，就是说有这四个根，就是说四根就是净净根嘛，非常非常强大，就是有念根，念根比较主要，念阿弥陀佛，念根，而定根、慧根不，它有净净根、念根、定根、慧根，但是没有性根，而说这个没有性根呢，像这样的人也不行，是吧？没有性根，就是说性根是根本啊。没有性就是没有根呢，没有根的话你怎么静静根、念根、定根、慧根都具足都没有用啊。这个性是静根、念根、定根、慧根都是乃至于呢自己的一轮从性根基础上建立出来的， 如果没有信根，那禁忌根、念根、定根、慧根，它都是一种相续的力量。你想一想，就是说，你看到浮相的时候，你盯着浮相，但是呢，你不能够落到心里变成性根，然后你盯着，因为盯着就能成佛嘛，盯着，盯着，你盯着佛那个地方，但是你没有性根那一刹那，性根是无修无证的，对的。而这个精进根、定根、定根、慧根，您再大的力量，但是呢，到最后面还是要到性根，性根一刹那，对的。他说。所有进行跟念跟定跟慧根都是让性根增长，就是说让性根，如果没有性根，那你进行跟念根就像捉浪打水一样，它没办法，就是。所以大家性根很重要，一心一根，就是说人说啊、性根什么？性根就是戒离成性。什么叫理呢？就是一定要理，就是说你看到虚空就是自性的意思了，知道。就是说，但是呢，什么叫净净根呢？相续为净净根嘛。净净根就是说，你看到虚空，你能够看到自己的真语。我这个真语叫做性根。然后呢，你这轮体关照着以真语，你现在真语心来学习无明的话，啊，无明就变成真语。就是说，但是刚刚开始。你这个净净根不足的时候，就是闻到这个道理，那也是你的善根呢，知道？也是你的大善根，你正语究竟的善根呢。我这个善根具足，但是呢，你不相续也不行啊，知道？净净是相续的意思，净净根念根是不忘的意思啊，是吧？定根的话，获得这个不退了，是吧？啊、或者生摩他，或者常乐常目的，可以消除一切啊。这个万象生灭法了，就定根，慧根来开显了，是吧？开显啊、可以开显根本智和后德智，从根本智上就是自解脱，从后德智呢就是他解脱，就是说利他解脱。如果没有性根，这个根本都没有，那你怎么修行呢？就是我们三定过堂里面都要有这个体，是吧？都要有性根才有没有性根，我们讲这没办法修行，可以这样说。所以性根。大乘起心的这个性根呢非常重要，就是这性皆行正，如果没有性来解的话，那说你的行为都错了，那怎么正法呢？要正是最后面是正性呢，就是正性体啊，性为性独大，最究竟处为性独大，毕竟空究竟空，就是一切空。那么说这个毕竟究竟的地方是有性的，像虚空一样，不是你性以后才有的。不是你行为上有的，是它是本来的为性度的，这个非常，就是说你修行没有心根，性皆行正，先要性来解，然后行是跟性配合，正到性的这个本体啊。非性非根，那就是邪见之人，就是不是非性非根，就是说没有性根，没有性根。也就是说，是邪见人及语法，就是没有性，没有性也不是，不是性也不是根。这种人是邪见之人，他不能起性，怎么可能生根呢？就是按照正常情况下，这一句话的话，从这个非来讲的话，一非全非，就是说你性根没有，不可能有性，净净根、念根、定根、慧根，是吧？怎么产生呢？那都是邪，及其语法，所以。这个所以呢，性跟这个体啊，并它是啊、不是说你讲性才有这个佛性，知道？就是说你不讲它也存在。所以根呢，就是说这个其实啊，比例来讲，你不信，你不信，不信真语，但是做恶业会堕地狱，造善业还照样到天堂，不是你信跟不信，它都存在，知道？就是说。你造善业，拼命做善业，他也可以到天堂，这是不能成佛而已，啊。后面讲，是故应说，是吧？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何者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利益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信心分，五者穿修利益分。这就是我们讲，正正分了。正正分里面，前面是序分，后面是讲正分。正分呢，就是说说着有五分，啊，五分哪五分呢？啊，就这五分。他这个一则因缘分啊， 月份其实菩萨造任非草率，非草率草笔，就是说不是轻率的呀，来写一篇文章啊，它是有因缘的啊。第二啊，它这个因缘分成是啊，因缘分，因缘分分成八个是吧？它转了八个因缘，它一份啊，一篇文章啊，或者第二个立一份，立一份就是啊，这个立一份就是说它是啊，我们讲啊，一心啊，二门叫立一份，讲一心二门叫立一份。你说立一份是让尊生啊生信，我们讲有立一份有非立一份，就是说我常常一直在强调，立一份就是说心它是非立的，心它是绝对的，它虚就是真语。但是呢，它立的时候，它就分成二门，叫真语门和生灭门。真语门跟生灭门，它都是说立，立个真语出来，立个生灭。那为什么立生灭跟真语呢？因为不立生灭跟真语的话，尊生不能起信，尊生没办法起信啊。就是说这个，你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啊、像持戒是吧，持戒就是说持个戒，这就戒叫立意了，就是不吃持戒人欲精进禅定都是说立意法，就是因为立意尊生持戒，就是持戒令尊生成戒的这个善根里面啊，能够去入我们的法性啊。但是呢立意啊，令尊生生性，来说持戒对于犯戒来讲，犯戒那我说比例来讲，一个人犯戒他跟自己的那个本性呢很难相应，因为自信是不会犯戒的，自信不会犯戒，但是犯戒跟自信互相是对立，叫他守戒。守戒有什么好处？一可以断恶故，第二个呢跟佛性有亲因故，我们有不是讲吗，有远因嘛，有亲因嘛，有正因嘛，对吧？正因就是说获得了信心，比例来讲以此戒其实心，这个心无犯戒，心我们的自信是不会犯戒的，自信犯戒，当你守戒的时候跟自信是合一的，这个叫做信啊。我们讲是信位，就是自信的真语呢啊，它就是实性。但是呢啊，这个守戒呢，它是叫做清音。什么叫清音呢？就是说你跟真语已经接近了。还有一个远因，远因是什么呢？就是犯戒，犯戒就是他很远，就是因为很远的人的话，他犯戒，他不信佛，然后说这个人呢，就是邪门外道，或者是离佛很远，就是远因。所以将守戒有个好处，第一啊，可以让犯戒的人去守戒，就是说可以度化远因；第二个，守戒的人。可以跟这个佛性相应故，叫做清音。然后呢，一个而我们这个自心呢是不犯戒的，只要你不犯戒，那说它就是正音，就是自信，那叫什么正音？就是说有了正音、清音和远音，我们分别很清楚。所以呢，这个清音叫立意，知道吧？清音叫立意。就是说立个意出来，哪个是真语，哪个是生灭，生灭跟妄想相应的，但是生灭根本生灭呢，它又跟真语相应的，而说这个真语它就叫正因，我们讲正定计嘛，是吧？就是说这一念无明啊，这一念无明找到一念生灭的这个生灭的这一念，那叫清因，叫非，叫不定计，他不知道你现在这一念出来，你不知道是跟真语相应呢，还是攀缘实性？你攀缘真语呢，还是攀缘生灭呢？如果你攀缘真语，那就可以解脱；攀缘生灭就是六道轮回。但是这一念还没决定之前，叫做了非定计。但是你这一念是攀缘妄想了，叫做邪定计了。就是你这一念已经进入邪定计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念是攀缘生灭法还是攀缘真语，是吧？这你可以观察到了，这个叫做立意，立意能令尊生生信心，这个信心是吧？第三个解释分啊， 解释分主要是呢，解释一心和这个二门是吧？有很多解释。能众生能够利益，从利益上能胜解，就是说能够把这个义呀 解释开来，就这个意思。第四个修行分，是能胜解，就是说前面讲是能胜解，解呢众生修行信心分里面呢这个我们讲一解起行，一解起行，就是说五解，我们前面没有信心之解，就是一心二门里面我们讲就是三，就是说三大就是体大、相大、运大，把它解释出来，就是然后去身行，就像一个人一样，没有眼睛就不知道方向，没脚就不能行。所以信心呢有眼有目，就是有目有足有目有足。但是说我们有了木头，有了眼睛，有了脚的话，如果不认识正道的话，前面是一个大坑，它也会掉下去，就会堕落，对吧？所以佛教，我们现在佛教为什么会衰败，是因为我们没有正信。所以我们你看，我们现在修行有眼睛，我们有两个脚，可是呢我们走的都是邪道，就是都会堕落，就因为你眼不清楚，脚不知道从哪里下步，所以你走路的都是邪，就等于这个人没有眼睛也没有脚，就是说明明有目有足，可是呢你不明了道理啊，就是说你会做邪掉，就是说有目也等于没有目，你有脚等于没有脚，所以都在盲修瞎练都修外道法，个个都堕火坑里面出来，走的都不是正道。所以你发现，就是说我发现一个晚上一个他不知道生灭跟真与是罢了，就是所以他讲的就是说否定了一切法，就是我讲就是进入到断空状态，就是人好像就不能瞪了，就是你讲开口就是错，笑也是错，就是声音学也是错，反正名言也是错，这样你一讲话开口他就说你是错的，就是说他一直说到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其实在这个大乘起信论不能这样说的，大乘起信论无明即是法身，就是说无明叫根本无明，根本无明给我们的，因为没有自信就不存在根本无明，就是说我如果没有真语的话，我不可能看到你们大家，看到大家的这一念就是乃至于真语。你看虚空就看不到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真语，没有真语就是无妄，无妄就是房子看不到房子，凳子看不到凳子，就是也就是说大地看不到虚空，虚空看不到大地，那就变成木头了，就变成这个那就是叫无记状态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那这轮学佛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所以大乘起信论呢，它是只要你能瞪念头，这个念头就跟根本无明，就是一瞪念就是根本无明，因为根本无明这个体啊就跟真如是一样用的，因为真如才起根本无明。分别妄想执着相向外分别是由根本无明去分别，没有根本无明怎么分别？虚空为什么不分别有虚空呢？就是因为有根本无明，就是佛性才有去分别，我分别的那个相就明跟相，明跟相还是乃至于真语，没有真语怎么知道它明和相呢？就是明跟相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明跟相自身它不叫明相，就是花跟花这一块它自己互相不知道自己是花，那花怎么出来的呢？还需是真语，是吧？就是说我们一旦明白以后的话，就真于在根本一念，我们的根本一念有没有一个点呢？没有的，你的随时这个根本无明跟攀缘妄想的这个自末无明，它是念念相续的，你随时在哪一个点上直接的悟就可以了，你的不管你走多远，一旦你悟到了就地解脱，你的不管你是在地狱还是天堂，不管你在自我无明上怎么妄想，这样的碰到一个走失就地解脱，和碰到一个善知识就地解脱，就是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在厕所里坐着上厕所跟人家这个聊天，突然发现了念根呢，就是跟佛性的体才，诶，我 上厕所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自己上厕所呢？就因为身体不知道啊，厕所也不知道啊，大便也不知道啊，就没一个知道。那我这为什么知道呢？就是我知道后面就是这一念就是无明，我这有无明跟真语就相应了。原来上厕所也可以开悟，知道？就是开悟的那个地方，就是说不是在某一个点上，是在随时可以开悟，随时可以我们连接真语的，知道吧？因为没有真语就不知道了，知道吧？就不知道。那机器人上厕所，他知道吗？他知道自己上厕所吗？肯定不知道的。人说，那你为什么知道呢？你这，这那个人上厕所那个名字，人叫机器人到厕所里去，他实际上知道啊，那是厕所吗？就是除非你设计一个，这个设计一个这么一个陈述给里面，他才知道，哎，那是厕所，哎，上厕所。但是呢，他没有灵魂啊，他没有觉性啊，没有见闻觉知啊，他只是个陈述而已啊。所以他上厕所这是个名和相，他是没有实体的。我们是有感知、有见闻觉知的，所以生命是不可以创造的，生命是运创造。那只要有生命的地方，那就有佛性。所以佛性是就地闻道以后就地就能够，所以呢，就能够去入。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发现你的一念成真语那面现象，没有真语，你就不能够。包括你打架的时候、骂别人的时候啊，你突然一回光返照，哎，就是说木头跟木头打架，为什么他不知道打架呢？哎，我能知道打架的那个念头，那证明有觉知嘛？哎，那觉知就是真语，你瞬间就回到真语那个地方去，所以就地解脱。所以这个要讲了佛法身，就是啊，佛法身就是。提大相大跟运大无处不在，就这样。从提上大一变一切处嘛，就是从相上大一变一切处，从运上大一变没有一个点，就这样。就是生活中提大相大运大它是一起的，它不可能分开了的，因为提相用它是不可以分开了。就是说这个提变一切处，相变一切处，运变一切处。你就说你上宫殿跟上厕所，这叫用。它相大就是厕所跟着宫殿大殿，就是提大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念啊，从这云里升起的这个提大，相大就是名和相，就是运大就是你的见闻觉知无处不在，知道？所以哪个地方没有见闻觉知呢？哪个地方没有名和相呢？就是哪个地方没有那一念呢？就是我们不管是厕所还是宫殿啦。念这一念出来，那个念就跟真语相应了。那名跟相，名跟相，谁建立的呢？还是真语？那说你运大，你的见闻觉知，你说上厕所跟上电有没有见闻觉知？有没有念？有没有这个都有啊？所以提大相大运大无处不在，它就是解释。解释干什么呢？解释的目的啊，就是让我们不要蛮受想念啊，这个要起这个信啊，信更要出来，知道？就是，然后后面呢，第五个呢，就是讲理，是吧？一二三四五啊，就是五啊。这个第四个信就是信相提大相大运大，就是这样。第五个呢，就是劝利益分，劝利益众生，就是行为行呢啊，在利益分劝。劝修利益分，劝修利益分，就是我们讲修行，修行呢，行是修行的仪轨啊，叫六度法门。六度法门呢，就是它改为五种法门啊，五种行门，五种行门就是指更广泛的一块了，就是不持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后面呢，般若，般若是两个，一个是指，一个是观。止跟观就是般若，是吧？所以就是讲六度，六度它从头到尾都是立法，看到没有？我这个立法里面，我们从立法里面它有这个好处，能够把远因变成近因，能把近因变成正善这个正因，正因呢变成真善因，所以立法可以传承佛法的。就是说，我一直在讲六度大师。他没有立法，他顿悟当下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而存在？他就地圆满，就这样。他不立法，就这样。 所以六祖大帝顿悟法门基本上就很难传。但是呢，我们这个临济真的玄叫什么大师啊？一贤大师啊，一贤大师不是修行于九种法医嘛？就是说他有九种，他就立了法，所以这个立法以后呢，可以传承。他现在已经第48代、49代，有的到了50代了，是吧？但是有一些法门他不立法了，后面就断了，就是传了3宗5宗就没有了。你像这个一个叫做神会大师。传了2宗3宗就没有，还有法云大师传了2、3宗就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就是不立法就很难传得下去，就是就是你像似心是佛跟非心非佛，像非心非佛就是肯定非心非佛为止心，它就是立法不立法的，就是。但立法呢，就是即心即佛，它就是一切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平常心是道，吃饭穿衣是道，他说这个。非心非佛就是叫执心，即心即佛叫做平常心。所以平常心是佛，平常心就是说他是讲立法的，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立法，就是这他已经讲到就是吃饭穿衣无非是道，就是那说这个非心非佛呢，这个他说道非吃饭非穿衣非睡觉，他为什么呢？他直达佛性。就是说一念上就一切就是非，一切皆非时日，一切即死，就是说非时日即死，就是说一切非的时候人非人即，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不是讲吗？这个是空非空名为心性，是空名空名为心识，就是说这个空呢叫做空，是叫是名空叫做心识。有了心识，他说你要悟到心识就是心性的时候，那叫非空。心识有名有相的时候叫做心识。所以心识跟心性，一个是有名有相，一个非名非相。非名非相是为心性，是名是相是为心识。心识也是心，心性也是心，心性为真如，心识为生灭，是吧？攀名攀相，就是攀缘这个名，攀缘这个相，那就是六道轮回生死，是吧？不攀名不攀相，就回到心性，是吧？所以我们众生呢，这个就在这题上。所以我一直讲，地藏菩萨他持大悲心成心性里面，就是非名非相，建立有名有相，叫做实，依实度法界。所以这个地藏法门呢，就是说地藏法门。他这个心性跟心识是同时建立的，就是他跟这个大乘起心的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地藏是变法界，叫做心识，他的心识是乃至于心性，就是心性跟心识。我心识就是你看到名和相，这个体就是心性里所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讲就是念。我这一念的话，这就从哪呢？就从真如那个地方出来，没有真如，哪来这念呢？所以念在哪念？念就是名跟相，没有名相哪来念呢？就是没有虚空，没有这个相，你这一念就不成立；没有声音，这一念也不成立；没有相位错法，这一念都不能成立。而有了名相，这一念成形。我这一念恰是真如，啊，所以跟真如它是不二的，所以它有这个止观。所以呢，这个止观般若门呢，跟这个无漏门呢，他们之间呢，一个是从事上讲，一个从止观上讲。没有止观，就是华严经讲了，如果六无漏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那都是邪说，没有都是邪，是吧？但是呢，有了般若就正，就是说无波罗蜜，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那你行就没有般若波罗蜜，就等于没有信，就是没有信，没有信的话，那你无漏波罗蜜。都是外道，就是你已经忘失了菩提体了，对吧？所以止观啊，他说对于止观来，他是叫说顿根呢，懈怠啊，这个轻慢，就是我慢性比较重，是下根尊生啊，根基迟钝啊，懈怠我慢， 成了他的习气啊。懈怠诚信，你叫他来修行，他怕累倒，是吧？公告我骂啊，他会认为啊，佛本来就成立，何必去修呢？就是我慢烦恼把它粘住了，所以要通过修止观呢来转变它。就让我们说转后粘呢，转为波粘，转为正业变成轻业啊，让他的这个业障慢慢转轻啊。所以他这个无形呢，主要是穿衣啊，这个顿根之人不能一念顿悟的人呢，还慢慢的去把他这些业障呢把它消除，然后才慢慢的才进入到真语，进到真语。初说因缘分，后面讲这个他讲五个是吧，讲五个，第一因缘分，利益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穿修利益分。第一个是讲因缘分啊，问曰，觉得有何因缘而造此论，就问了，他说这个论自问自答，是自己问啊。他说是什么因缘啊，造这个论呢？啊，也就是这个论就是叫大乘起信论啊。答曰，是因缘有八种，何者为八？一者因缘整相，所谓唯令尊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啊。这八种因缘，第一种因缘，第一种是整因缘，整因缘就是说把这个七种因缘的一个整说，就是说第一个是整说，后面的七个呢就是别说啊。佛说一切经典啊，都是整说，就是佛陀说一切法啊，说一切说一切经典都是为了什么因缘呢？令尊生呢脱离一切苦，得究竟乐故。无量寿经也这样说，释迦牟尼佛出世因缘为拯救尊生啊，离苦得乐啊，就要让尊生脱离苦海，是吧？这是佛陀究竟义，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只为苦恼的尊生脱离苦海故。释迦牟尼佛一辈子，他出家首先就修苦因，是吧？他六年苦恨，是吧？六年苦恨在哪里修行呢？在苦行林中，他并不是在安乐的地方，他感受苦，就是。所以我们修行呢，首先要感受苦，就是说一个人不感受苦，他对这个苦啊不惧怕，不害怕。为什么？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要看《地藏经》呢，《地藏经》就是讲了很多这个八寒八月的这个苦，孤独地狱，还有这个粪坑地狱的这种苦，对吧？他说这种苦呢还有这个十八层阿鼻地狱之苦，讲这个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苦的因，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个苦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心念，是吧？所以地藏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只要你把你心念改变过来，你苦因断了，你苦果它自然就会断。所以佛法里面他说这个远离一切苦，而佛教呢以慈悲喜舍这四句话已经解答了佛陀的根本因啊，也是菩萨了行六度万行，就是说六度万行以慈悲喜舍为根，以六度万行为表，就是说一个内和表。他说内来讲的话，就是慈悲喜舍，慈者给予众生乐，悲者拔于众生苦，喜者就是说见一切众生解脱，见一切众生幸福快乐，我不嫉妒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叫舍。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心里面，菩萨在我们心里面，要把慈悲喜舍这四个字按到里面去，用慈悲喜舍的心来行六度万行，就这样。我没有慈悲喜舍，就只有六度万行的话，那我说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般若经》里面也讲了，我们今天还发了那个一篇文章就讲到，就是说尊生呐，能够为尊生苦而修行者就是说即使三千大千世界 供养不如这一念心供养，就是说慈悲利益众生心供养，就是说以利益众生心来放在自己心里面来修行的话，这种功德超过于你自己所有自私自利的修行。就是说你把你的肉啊一块块的割下来供养，来自于呢三件大件之于七宝来供养给佛，还不如一念啊慈悲惜舍利益尊胜来供养，知道？我们这一念所有的修行心里面，就是你的六道万行里面，一定要放内心中一个慈悲惜舍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不是表是六道万行，慈悲惜舍是我们的心念，知道吧？并不是我一句话，就是心灵心念里面有慈悲惜舍，就是这个慈悲惜舍，我们要常常内心中对众生的这种慈，给予众生的快乐啊，就是说希望众生对究竟的解脱，这个心念要出来啊，心中不要一天到晚都有嗔恨心，不欢喜的心，不要一天到晚想着自己呀 就想着别人的解脱，别人修行，别人做三法都要欢喜，那是在像普贤心愿一样，就是尊生呢，不管是有修无学，只要尊生呢，行若为起眼的善法，我都欢喜，就是不能嫉妒成恨，不能以我为先，就是不能，就是说，你看到所有尊生为起眼的善法都要欢喜心，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佛性了，就是一念善法是变法界的，一念善法界度善，一念恶法界度恶。这是菩萨能看得到的，我们众生看不到的，所以呢，就是说，不管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见到任何一个众生，稍微一点欢喜，就是说，有人讲，就是说，这个我不生孩子了，就是不想生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话也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想，孩子应该是持五戒来的，是吧？而五戒是善法，就是说，作为世间人的话。就是说不生孩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不是想好吃懒做啊？就是说不愿意负责，就是生孩子，孩子来到这个世间，那是过去持五戒来的，跟你有缘，他就该来到人间了，是吧？那更不能堕胎了，是吧？也就是说你应该要护念这种体，如果你没有经济实力，当然没有办法，你应该感受到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持五戒而来的，应该欢喜赞叹啊，就是说那曾得到人的这个根本和一花一草的善法，那就对一切众生的善根我都欢喜，我都随喜赞叹啊，不能够生出恶念，就是说特别是对别人生欢喜心，就是说那个叫喜，就是我们讲慈，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解脱，这是我们的愿望。悲，要把一切看到众生受苦的时候啊，我们要去回向他，就是我们讲不有信愿行吗？信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三宝的力量可以令众生解脱，这是信。愿上来讲的话，我愿我以三宝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解脱。从这个行上来讲，就是说你应该这个见到一，就是说所有的众生。都希望他解脱，人家见我者都能解脱，所以呢，这个叫我们讲悲，是吧？喜就是欢喜，所有尊生做善法，你都应该欢喜，现在，所以但是世间很多人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我此，就是我此，希望被人家认同我此，被人家不认同我此。那我就拼命的用语言、微信或者是种种文章来攻击别人，就是需要别人家认同他的慈，认同他的悲，认同他的喜，认同就是说我慈悲惜舍，慈悲惜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就是不是自己慈悲惜舍，是你看到你希望所有的众生离开痛苦，希望所有众生等得到究竟解脱。所有人做善，不管是有学无学，那是小孩子做善法，我都会欢喜，都随喜赞叹，就是常常欢喜，就是舍难行能行难忍忍，就是说你自己观察嘛，你自己观察，你观察别人家再到寺庙来啊，今天到寺庙来我很欢喜啊，就是这种喜，我不是嫉妒别人家， 或者人家做善事啊，或者人家到养老院去啊，乃至于人家做善法，就是说我出家，我不能代表你们都出家，是不是？就是，那我做善事，我不能代表你做善事，但是我现在可能是出家，人人在家，我赞叹你。那我现在做善事，你在家里孝顺父母，我赞叹你，非常欢喜。为什么？你这一念好好的抓住，就是解脱体，就是跟解脱是相应的。就是远远不要去控制别人，想控制别人啊。但是你想控制别人，就是说你老是以自我为中心来讲别人家的过失，来攻击别人，来烦恼别人。你发现一天晚上都在烦恼，就感觉到自己没得到别人的认同，每一天都在烦恼。像这样的人呢，他的内心中一直在他没有这个法的这种受用，完全是一个嗔恨心在那个起作用。那说这个是挺麻烦的，是吧？所以呢，慈悲心舍是为他人，我慈悲心舍。所以六度万行也是一样的，六度万行是建立慈悲相，就是说你不吃是为众生不吃。我们修普贤心愿的时候，你要修的比较好的话，你念念之间，你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是为众生做，都在诸佛面前，都在锅头里面，然后带一些众生在做一些佛事，都是带众生做的啊。所以我们要受清净性、平等性、如幻性啊、寂灭性，就是内心，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你首先要做到什么样呢？你自己呀，你的信心很稳，就是什么叫稳呢？就是如如不动。如如不动达到什么效果呢？只有你如如不动，才能众生解脱，你的功德才会产生力量。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心都是怯弱的，你跟佛诸佛啊，跟这个诸佛过头，跟众生心连结不上，就按照正常修普贤行愿的话，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就是内心呢，强大的力量并不是你很大的这个力气，而是你自己心非常的稳，非常的稳，是吧？所以这个离切苦就近乐，就是众生怎么样离切苦就近乐呢？就是愿一切众生离切苦就近乐。离切苦者，一切苦有就是离二种生死苦，两种生死苦。然后第一个呢，就是三界之内叫分端生死苦，就是说为三界四生，四生就贪婪死化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分段生死就是一段一段的生死，一段生死啊，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都是分段生死了。他观三界就是像法华经的三界无碍，由于火载，就是三界都是苦。苦是什么？他就是没有自信，我们当为自信的，就是众生的在欲界、色界跟无色界里面，这个苦这个苦。要说这个苦的话因为无常没有自信嘛，我们抓住它早晚会失处，就像冰雪抓虚空什么都抓不到啊。你靠你的念力定力好像抓住了东西，但是等你的念力定力没有的时候没有了，什么就是你现在感觉到我抓住身体，就是但是你的念抓住身体是靠你的念力积累的这个功德有个身体存在，这个身体等你念没有的时候就抓不住了。我们现在感觉到我们有个身体抓着，就好比说我一根房子，就是你抓到这个房子，那我问你，这个房子是靠你的念力、你的福德积累的，不是你能抓得住的，知道？就是说你的生老病死你能抓得住吗？你的念头你能抓得住吗？你念头你抓不住，你的身体抓不住，你怎么能抓住房子呢？是吧？所以你现在看到稀有的东西一定是跟你福德来的，知道？如果你福德没有了，它自然就没有了，你想抓也抓不住，自己会消失，那天灾人祸都把你搞掉，知道？就是说你这个身体生老病死，你看你身体要老你能抓得住吗？你拼命吃药，吃着吃着到最后面吃药啊保养啊，搞到最后还是要死啊，因为它天天在长啊。就是说你不得不承认你活一天少一天，是吧？你一定会死的，哪个人能保持多久呢？因为你的念头能抓住，昨天吃饭你能把它抓住不让它走吗？觉得这个饭好吃我愿意吃下去，是吧？ 上一秒钟跟下一秒钟没来的东西你找不到，已经过去的东西不知道到哪去，当下你抓不住，能抓得住？就是说念头抓不住，身体也抓不住，世界也抓不住，就是你念头抓不住，你的身体抓不住，是吧？这是非常明显的，你身体生老病死抓不住，外面的尘土坏空你抓不住，就是身体，你说房子再好，它慢慢的会坏的，是吧？都是抓不住的东西，不是你想抓就能抓住，都是跟你的福德有关系，知道吧？跟你的三根福德有关系，你的姻缘有关系，对吧？你的姻缘好，你可以它跑得长一点，是吧？对吧？你珍惜它，你做善事，哎，你的身体保养的好一点，稍微多活几岁，是吧？那也活不了多大岁数啊。人谈日间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就是哈。没有说，哎呀，我要我活一百年，也就是说，你活了一百岁，现在人活一百岁，哪是叫一百岁啊？最多就五十岁。像我父亲那一代的话，他活八十岁可能比我们还要长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物质上面的这个匮乏，精神上是很富有的，所以他活一岁就是一岁，记得。所以以前人呢，活六十岁啊，那是很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活了一百五十岁，我告诉你啊，最多是三十年，记得。你像我在这个无量寿寺一晃就三十年过去了，是吧？就是一弹指而已，就是按照正常这个三四年是很难过的。我们父亲那一代的话，他是物质匮乏，他精神不匮乏，知道吧？所以他活的一天就是一天，实实在在的，对吧？我们活的一天，我们是物质不匮乏，我们的精神匮乏，很空虚，所以呢，那活的一天那就是只有半天。你们说上午吃个饭，然后念一支香。然后呢，吃着饭，中午上午讲一个法，下午讲一个课，然后开始上晚定，我觉得每一天瞬间就过去了，就是一天一天的翻过去了。你以为你二十年多长时间啊？二十年一翻就过去了，很快的，就是。如果你不修行，你就完蛋。我告诉你，就是说就这样浪费了。所以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下讲，就是说每一堂课都要认真的，要找到根本。因为我们时间是来不及的，真的很快就过去了。不要看表面的现象啊，表面的现象，我就是说，名利财色只不过是空中的烟云呢，就像烟一样，烟雾一样，一晃就过去了。就是这些假的东西，不要念念自喜。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骄傲。你有一百万亿怎么样呢？就是一百万存在银行，你能用吗？我们出家有一百万，有什么用？你讲，就是你又不能吃喝嫖赌，吃喝嫖赌对你也不好啊，就是你又不，现在连房子也不能建，是吧？建房子怎么拼？你说要那钱干嘛？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说，你已经感觉每天就像一个人呢，拿一万块钱给枕头底下睡觉，烦恼的时候拿起来守完了以后心里舒服，又放在底下睡觉，好安，就找那一种感觉。这种非常无聊的这种题，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吧？名利才是这些东西在你，如果你太对他的执着了，这能够就像用火烧自己，用刀来垮自己一样，知道让自己的生命呢，就被别人浪费掉了。所以我们这个欲界、色界，特别是欲界，就是说，特别是色界，那色界你觉得很快乐，他觉得很快乐。他跟我们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因为他太快乐了，他一念之间几百万年就过去了。你说我们好像，哎呀，这天上好啊，五百年，我是我们人间的，他的一天是我们的五百年，好，我们都向往到天上去，是吧？他那个一天，我们五百年，那他五百年，那我们多少年？你感觉到我要到天上去，你看那个人多好，一天，那个人太快乐了，他一天。很快很快就过去了，知道吧？因为太快乐了，他也会这样的。就是说，因为饥苦跟饥乐嘛，所以饥苦也不好，饥苦一天百万年，是吧？就是说这个饥乐呢，百万年在一天就过去了，所以快乐是很短暂的，是呀，痛苦是长远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到天上去快乐，过不了几天就下来了，真的。所以地狱的苦。你看阿难尊者在天上受六千年的快乐，然后到地狱里下受无量的苦，他一听到这个话马上就全苦 魔困度生于许愿，然后就发起真实的处理行，我要处理生死。就是说，所以天上的快乐不一定快乐，人积落到一定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渴望，一种孤独，一种无缘。就是说，所以天人呢，他苦性前的时候的一种无缘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很悲伤的。所以三界啊，所以佛他讲就是说啊，第一个真相就是愿离众生呢，离一切苦得究竟乐。所以离一切苦有两种生死啊，第一种生死就是欲界为苦，这个色界为坏苦啊，无色界为行苦啊。这个欲界是苦，就有漏之身，它就是一个苦。就是我们讲，我们苦莫过于身，就是有这个身体。身体是什么？佛讲过，他身体是苦之本，身体是坚固的执着。就是你这个身体是坚固执着。我们发现吗？我们的念头是从身体里出来的，其实不是从身体里出来的，是从觉性里面出来的。能够念了，从觉性里出来。因为你的念在哪个地方，你的复性就从哪里出来，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身体是你坚固的执着，它有四大组成：地火风水。地火风水是变一切处无处不在的，对吧？但是呢，你认为身体是因为你坚固的执着固执成型，就是说你念力非常紧的时候，就形成这么个肉体出来。以后有一天你念散了，你的身体就坏得快。就是一个人越散乱，他身体就坏得越快。你的念头越集中，你的身体就越坚固，是吧？所以呢，对于身体的执着，那执着身体的生老病死，它一定会现前的，就是你上辈子修来的，跟你现在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但是你有了这个身体，对身体的执着，我这个身体是什么？是欲而来，就是欲而来的。我这个欲望而来，欲以什么而来呢？欲呢是以爱而来的，就是爱。爱而生欲，欲呢就生出私欲，私欲呢会长出一个身体出来。所以三界之中，就是我们欲界的所有人都是从欲望里来。这个身体啊，它就是一种欲望。我私欲出来，你看身体全是水，是吧？水是私欲出来，把人放在锅里面煮啊，煮到最后面就是一个水，然后就是骨头，什么都没有，就是。我这个水呢，就是爱欲，叫爱水。就是爱欲形成的这个水，所以呢，那是一种全是欲望，就是身体的欲望。所以世间人呢，全是欲望啊。所以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欲望，只是一种苦，就是。而这种苦叫苦。然后呢，你心里面对这个欲望呢，有了这个色身以后呢，就是加上你内心的欲望和外在的这个色身，就两个苦，叫苦。所以呢，你时刻是被苦所逼，对吧？就是我们叫苦逼，被苦所逼迫。我们讲叫五蕴之苦，就是五蕴。什么叫蕴呢？叫寂寂，就是寂寂，对吧？色受相行识所寂寂之身。我们这个身体呢是念头，我这个念头叫色受相行识，色叫色蕴，蕴是寂寂的意思，就是我们讲。色蕴呢，蕴就是我们的意识的执着啊，产生蕴，五蕴叫五蕴皆空。这个蕴呢，这个我们这个色是有念头的积积，它是不存在的，它是地火风水，它是不存在的，是吧？是由你自己的念头的积积感觉到存在，所以你真认为我这个念头是从身体里出来的，就是先有念头后有身体，知道吧？就是说为什么我常常强调心跟世界要相通呢？就是说你的念头可以完全跟世界连接，没有必要的跟身体连接，你可以把身体做空掉，你身体啊可以空掉的，你直接用念头跟世界接触。那说我们无始以来这个身体的这个积极的这个身体啊，五蕴啊非常的坚固，所以真认为是我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啊这个念头先有念头积积，然后你念头就粘在身体上了，就是分不开。其实念头可以分开了， 你就是说不是虚空身，你看的虚空神，他以虚空为神，他的念头就是虚空，对吧？所以呢，他念头就是虚空的时候，你说这虚空里怎么产生念头呢？他是执着了虚空，那凡子可变成凡子凡神，花有花神，他执着有花了，对吧？他形成了花，所以这个任何灯系，它都后面都有一个灯系在支持它，就是这个念头在那个地方。我这个念头，如果他修行好的话，他可以离开这个花，那个念头可以独立出来。也就是说，他的境界好，定力比较深的话，那就比我们维度要高一点嘛，就是我们人道跟三恶道了中间有一个连接了，马上就要堕地狱了。但是在我们上面走呢，遇见还有神呢，是吧？还有神界，像虚空神，还有神界。神界因为它的禅定的功夫比我们人要高一点，高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看到身体呀，跟念头啊，它可以脱离，它可以，你看虚空呢，它可以离开虚空，它另外到另外一个虚空里去活。就是别人来讲啊，我们杀尽啦，你们离开啊，杀尽就是，然后这个反正我来住了，你们找的虚空呢，他就离开，让我们来住。也就是说，他可以离开他，知道？所以我们呢就离开不了这个身体，知道吗？要是说八仙过海，你看那个八仙没事情他就离开身体到天上去玩，是吧？那我们就离开不了身体，离开不了身体呢，是因为对身体太执着，连在一起。就是要修行，要下到，要达到离开的话，要脱胎换骨，要达到身体呀，就是说达到你的神离开的时候，像喝牛扒皮一样，要受了种种苦，所以苦呢，要去修行到禅定功夫，要脱胎换骨，是吧？达到脱胎换骨的这种状态，它是有一种接纳的，这种接纳就是说，离开身体呀，就像雷劈了一样，你才能够身体脱开。就是啊，所以你才能达到仙道啊，到神道那个地方去。你必须要离开。那我们是又想吃的，又想穿的，又想住的，还想去修行，那怎么可能呢？你跟他连着，你像连件好衣服都放不下来，是。就是说你跟身体没有关系的衣服，你都放不下，我放下这身皮吗？就是说你这个你想都不要想，对我们人来讲想都不想。你每天看到好吃的东西，马上就贪，是吧？那像这样的人怎么去修这种通呢？知道这个欲界，它就是一种苦，知道一般人呢，不是过去可能有，知道有这种修天的人啊，你看道教修天的人，一做灵魂可以出窍，但是人家是前面有福德、有修行或者上辈子修过的人，他才能够出去啊。因为我们身体，你观察一下，你能不能离开身体？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你必须要跟身体脱开，就是说，你平时啊，对身体全部要放下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没有这个过程，你想都别想，知道吧？但是很多人一修行呢，就要找到一种呢，找到了一种清净，啊，找到了一种呢，就是说无念状态，或者是怎么样的状态，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身体苦啊，跟我们念头是牵连在一起，脱不开的，没有办法脱开，知道？像六根跟六尘连在一起，连着。我们讲根尘脱落，根尘要脱开，知道吧？色界天，色界天叫坏苦，在禅定之中，就是说色界天它在色界啊，色界它没有肉体了，色界，那说它靠禅定坚持的，就是说我们念佛啊，怎么样的是色界天呢？欲界天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自己非常清净，这叫欲界天，知道吧？念到自己啊，非常的清净，没有我了，就非常清净。那就是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非常清净。你要观察到已经没有我了，就是就是非常清净的这种感觉了。真是，但是呢，这个符号没有了，你有烦恼了，就是有了符号再念，感觉到很清净，就是欲界的概念，啊。然后呢，这个再念了，这个清净的没有了，你就你变成色了，就你变成符号了，符号就是你了，你就进入色界天。就你阿弥陀佛，你念到自己啊，就是一个符号的自己在念了，符号就是自己，就这样，那个叫色界天。啊，念到的符号也没有了，就这样，你进入无色界天，就这样。所以就是说，符号都没有了，那种境界是什么境界？我没有试过，不知道那是什么境界。但是我念过，符号变成虚空，就是我整个的虚空都是符号，就是说整个的虚空呢。虚空就是符号，符号就是虚空。 然后自己就没有了，用蘑菇这样的就是一种十界天的境界，其实实际上就是在虚空里面，他脱胎，他是没有这个，他是坏苦，但是等他定力没有了，对吧？欲界天呢，他依靠他手抓住一个东西，就是抓住一个东西不放，叫欲界天，所以那个东西就变成苦更苦，抓着那个东西就变成苦。你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非常清净了，他说这个念清的叫欲界天，那还是有福报了。像比例来讲，这个28天啦，或者是33天啦，都是欲界的。就是说，那这欲界它是有宫殿，有这个虚空变成宫殿，是吧？就是说这个非常的庄严，还有琉璃地都有，是吧？他说这个，它以日头、月亮，它也有这个东西，是吧？但是呢，这里福报也很大，就是吧？它就，但是呢，它是苦，是吧？它要依靠某一种福德。啊，依靠佛德，就是啊，念阿弥陀佛，就抓住佛号，佛号是他的依，所以呢，他就变成两苦，这个灯系没有放掉，他没有放下哇，就是没有放下，但是借这个灯系增加自己的定力啊，产生了福报，所以呢，这个灯系没有了，这两个都是苦，是吧？所以到色界天的话，他修行到色界天的话，他就进入到那个啊，没有我的那个境界，是吧？但是呢，他的禅定坏的时候，他的虚空就房子就坏掉了，就是他这个虚空房子就坏了，就没有了，也就是靠禅定功夫来积积的，所以他会坏，就禅定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因为堕落，因为他没有处理善戒。无色界定叫行苦，行苦就是说在空定里面，靠空定呢、啊，就是空定啊，做的时候色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进入一种空实定。大实定、空实定叫无色界，而无色界呢，它有行苦，一直在行。这个，所以呢，这个欲界、色界啊、无色界，人道之苦，人道之苦有八苦，有生苦、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就六道轮回之苦。六道就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那就地狱道、畜生道，是吧？六道轮回，这个呢叫做分段生死。还有三界，三界里面一个叫三界之外，三界之外叫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三乘人啊，他离开了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是出苦啊啊，变异生死是变异，变异是什么呢？变异生死一般是这个。他讲的是三界之外的苦叫变异生死苦，是三乘忍啊，离分段之苦啊，还在变异，变异就是四相变迁啊，去行苦，四相变迁，它有变有异啊，有因以果异啊，这个啊，直至成佛二十，如果你成佛了，二十永忘，这个得离邪苦。得究竟乐，得究竟乐就是菩提妙乐了啊，破无明，了脱生死，得究竟啊，涅槃之发乐，也就是说，那一切众生离切苦，是菩萨大悲心，就是说，我们的大悲心是建立在离一切众生啊，就是说，令一切众生啊离开苦是菩萨的大悲心，令一切众生得究竟乐是菩萨的大悲心。自觉之心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山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